晚上这么荣耀、这么丰富的显降在我们中间，主，我们实在是爱慕你在圣灵里的显现，我们非常宝贵你的同在。求主继续吸引我们的心，渴慕的要你自己。主，你就是我们的意象，你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我们要向着标杆直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今生与来生的应许。那么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他就是神披上了肉身来到地上，因此呢，主所应许的话就是神的应许。那么主所应许的对象是属天的子民，就是教会的众圣徒。圣经真的是神的默示，在其中你会看见许多神的应许。那么应许跟事实是不一样的，应许是将来的，神要做什么，事实是以往他已经做成。所以应许是主想要为人做什么，事实是主已经为人做成了什么。那么应许是如果你们这样，很多次应许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们这样，那么主他就要做什么事。那个事实呢，就是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无能为力，所以他就为我们做成了一些事情。那么既然应许有许多是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履行了那些条件才能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事实呢，并不需要我们苦苦的哀求。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一个事实，从圣经了解这是一个事实，是主已经成就的，那我们只要用单纯的信心接受就可以了。好，那我举这几个例子来说明应许跟事实的不同。比方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他这样安慰门徒的心，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一个应许，可是需要等到主再来那一天，这个应许才会成为事实。或者比方约翰福音16章7节，约翰福音的16章7节，主耶稣这样跟门徒讲，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这个对当时的门徒而言是应许，对不对？需要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了，那么这个应许才成为事实。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这样跟门徒讲，路加福音24章49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要把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呢，降在门徒的身上。那么等到主升天之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门徒的头上，他们就领受了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样应许就成了事实。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跟门徒提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主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这个是条件。虽然主应许父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下来，但是有一个条件，门徒需要在城里等候。那这些门徒确实履行了这个条件，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了祷告10天左右，他们经过这一段等候期才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让神的应许得以实现在他们身上。再比方说以弗所书6章2到3节，以弗所书6章2到3节， 这里六章二到三节这样子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个应许是你可以得着福气，你可以在世长寿，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个福气在世长寿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条件，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才能够得福在世长寿。还有比方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他提到一些信心英雄。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神应许给他们一些神所要给他们的，那他们因着信，他们相信，而且他们顺服。可是他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神说应许给他们的是要跟我们同德的。我想我们很清楚知道，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是信心英雄，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这些人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可是他们都还没有得着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需要跟我们同德。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这样子讲，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跟这些信心英雄也一样，我们一定要忍耐着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条件。你在世你需要忍耐着遵行神的旨意，你相信神的应许很要紧，但是你需要在世凭信忍耐的行完神的旨意，等神的时候来到，那历世历代那些信心英雄都要跟我们一起同得神的应许，我们都可以进入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这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承受世界，这是一个应许。可是呢，不是因为他们行律法，不是因律法，乃是借着因信而得的义。你必须用信心来承受因信而得的义。他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那么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去了。也就是说，人如果在神告诉你的方法之外，你想要用血气的力量做什么或加上什么，那应许也有废弃落空的可能。所以神的应许是借着信心跟忍耐去承受的。所以刚刚我所读的这些经文，总括来说，你会发现关于神的应许有四个原则。第一，神的应许常常需要你用信心去求神成就。第一，神的应许需要你用信心去求神成就。第二，神的应许如果是有条件的，人必须履行神所提到的条件去顺服，这样你才能得着所应许的，要不然这个应许有取消的可能。第三，如果人在神的应许之外，他用自己聪明的想法血气的力量做什么或加上什么，那应许也有废弃落空的可能。第四，神的应许必须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实现，神的应许要等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实现。那么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祷告到里面深信不疑，确信这个应许是为着我的。那如果这个应许是没有条件，你当然可以用信心立时接受这个应许，你祷告相信，相信神会照着他应许的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赞美神感谢神。但是如果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就需要顺服履行，当履行的条件，然后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顺服，那么求神凭着他的信实他的公义，将他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祷告顺服到神的时候来到。有时候神的时候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感谢赞美神，继续的顺服神，等神的时间一到，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应许果真应验在我们身上。那么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我们一起来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有一个应许给相信主的人，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他有条件，对不对？人若渴了，你必须渴慕，而且呢到主这里来喝，这样这个应许才会成就。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实渴慕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可以成就在他的里面，永留在他的里面，那么他一定要花时间在主面前祷告，安静等候神，在那里喝，在那里喝主吃主亲近神，继续不断的用信心追求主，直到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我想你们都听过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在大学时代我很渴慕这个活水的江河，所以每天我就花一个小时在主面前祷告，那么主陆陆续续光照我一些事，我就顺服主的光照去改正应该改正的事情。过了半年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员说腹中流出活水江河，那个活水江河涌上来通过舌头的时候会有方言，我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但讲员这么说我就用信心接受。所以第二天我去聚会的时候，讲员说已预备好要领受活水江河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把手举起来，我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好好的预备自己为这件事祷告，所以就第一个走到前面去，我把手举起来，哎，神的应许果真成就在我身上，我开始说方言，里面有活水江河涌流。从那以后我觉得祷告真是非常享受，活水江河不断涌流会带来神荣耀的同在。但是呢，我以为说既然我已经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了，那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我只要拼命服事就可以了。哇，没想到服事到后来活水江河不见了，淋里枯干。原来我不明白，你要让这个应许继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需要每一天去履行这个条件，就是存着渴慕的心到主这里来喝，这是每一天的事情。我不能够用服事来代替对神的渴慕，我一定不能把服事主跟渴慕主在那里划等号。所以我就要求主加添我对他自己的渴慕，每天继续存着渴慕的心，单纯的信心来到主面前喝这个生命的活水，这样里面的活水江河才会继续的涌流。而且当我出去服事的时候，哎，我发现里面的活水江河就是很自然的流出去，我不需要很用力在那里挤压才挤出几滴活水，不需要这样。我们再来看六章的35-37节，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主给我们个应许，你只要到主这里来必定不饿，你相信主永远不渴，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这个是主的应许。但是仍然有条件，你一定要到主这里来，而且用信心来，要相信，用信心来。37节我们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哎呀，多么好，主应许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也许有时候你周围的人会丢弃你，但是主永不丢弃你。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到主这里来，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到主这里，你自己就自己先丢弃主了，不是主丢弃你，对不对？好，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到主这里来，主应许他永不丢弃我们。你再看51到57节，好吗？51到5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第六章51到57节，51到57节，一起来。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主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应许，就是你如果吃主这生命粮，你必永远活着。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可是那个条件是你一定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这些犹太人呢，无法领受主的应许，就是只有产生疑问，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和主耶稣还是强调，如果你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奇妙的应许，有永生，而且末日主要叫我们复活。可那个条件是你要常常吃主喝主，来到主面前享受主，与主有生命的交流，常常领受主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这个就是永生。永生不是将来得到的，是现在你就开始经历这个永生，享受这个永生。所以这个应许已经部分应验在我们身上，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成就，因为这里提到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要你，我们可以永远活着。这样的应许我想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应验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呢我们在今世我们就可以先在圣灵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在灵里与主合而为一，我们可以常常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主一个生命的联合。主耶稣说他是因为父活着，而我们是因为主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替我们活，他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9节，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9节。24到29节，一起来读。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这里很清楚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永生神就住在我们里头。但是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去住在父里面，住在子里面。 我们才继续跟这个永生保持一个连结，因为这是一个生命，而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一定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去住在主里头。因为这是圣洁的生命，圣洁的永生神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有时候恩膏会教训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合乎永生神不圣洁的事情，跟永生神不相配，我们一定要对付，这我们才能继续跟这位圣洁的永生神连结。一个弟兄他在2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用信用卡买了2件上衣，但是后来他搬了家，而且没有付这笔钱年复一年过去，他也忘记这件事。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他在灵头看见那一张他没有付清的账单，提醒他这2件衬衫的事，他就想要尽力的弥补这件事。问题是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好几十年了，所以他就先打电话给那家公司，试着联络他当初买衬衫的地方，可是那里已经没有营业了。而他不放弃，他就询问隔壁的公司，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过去他们隔壁经营这家公司的生意人的名字他们把名字告诉他，但是跟他说他几年前过世了而这个弟兄还是不放弃，他就翻遍电话本，打了一通一通的电话去找这个人的亲戚，最后联络这个人的儿子他就寄给他一张几千美元的支票，不只是为了那2件衬衫，也包含利息。他为什么这么认真做这件事？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按着恩膏的教训，既然圣灵提醒他这件事，那他就要顺服恩膏的教训，这样他才可以住在永生神的里面，这样主若显现，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主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一个里面有永生的人，他就会有生命的感觉，他会有生命的感觉，就会有恩膏的教训。那一个人他顺服恩膏的教训，就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他不顺服恩膏的教训，就会走在罪的道路中。有一次一个姊妹她去买布，那布店里头有一块毛布她想要买，可是好像她里面觉得圣灵在拦阻她，叫她不要买，跟她说其实你并不需要买这块毛布，你只要把这笔钱呢去奉献给一个地方帮助主的工作。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还是买了布。回去以后，他心里头就一直不平安，有3天之久，一直很不安。后来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一个弟兄讲，弟兄说我正好要买一块这种布，好不好，你干脆把这个布卖给我。他说好啊，反正我买了一块布，结果买了一个罪，赶快 把布卖给你，这样罪就可以撇清了。那个弟兄买了他的布，他就真的把这个卖布的钱呢就奉献给当初主提醒他的那个地方为着做主的工而奉献，所以他心里头就再次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一个人他懂得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就跟主所应许的永生有份。我们再来看提多书1:2，提多书1:2，提多书1:2，我们一起来读：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你看保罗提到所应许的永生，那当然今生就可以得着，因为主自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在今生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开始得着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6:27，你看约翰福音6:27怎么提到永生。6:27，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你看主说你要为着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为只是为地上那些必朽坏的食物劳力。所以你看在今生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用信心追求主。你追求主自己，主说他就是生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我们竭力的追求主自己，这是我们今生最大的需要，也是我们唯一的追求，是我们劳力的目标。那个圣伯纳曾经讲，他说如果你写什么我念不出有耶稣在里面，那对我就是没有味道。如果你讲到没有耶稣的回音在里面，我不敢阿们。他说耶稣在嘴唇中是甜蜜，在耳朵中是音乐，在心里头是愉快。他说你们中间有人愁烦吗？更多追求耶稣，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从此你就不能不宣扬耶稣。当你高举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不但愁云消散，晴朗快乐也会临到你。你知道这个圣伯纳，他不但是十二世纪一个很属灵的人，也是当时欧洲举足轻重的人。他曾经游说过君王、武士、贵族，他的话可以左右时局。甚至有人说这个圣伯纳呢，是从光明谷在统治全世界。他是一个不爱名利的人，有很多人要拥护他做教皇或大主教，他都拒绝，因为他只有一个心愿，他要竭力追求认识主，要得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追求，唯一的目标，也是他最大的需要。我想我们的意向跟他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就是我的题目，我们要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你怎么样得着这个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就是敬虔，要操练敬虔。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一节圣经这样子翻译，他说操练身体只有些许的价值和用处，但敬虔的属灵操练在每一件事上，在每一方面都有益处和价值，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你要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一定要有敬虔的属灵操练。我想基督徒很多人都知道，你每一天应该有读圣经的操练，对不对？因为只有借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永生神。而且你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呢，这是今生的应许，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就活过来了。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我相信每一天基督徒都知道应该要花一点时间亲近神，要有等候神的操练，学习回到里面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主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主给我们一个今生的应许，你可以永远不渴，你只要来喝主所赐的生命活水，你可以永远不渴，而且你得着来生的应许，因为这个活水是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永远远。因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生命泉的水要做那些得胜者的产业。换句话说，在来世的荣耀里头，我们仍然要继续喝，继续享受生命活水。这是记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的应许。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启示录二十一章 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在今生你可以白白的来取这个生命水喝，你只要渴慕。因为这里提到生命泉的水是要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那你每一天喝这个生命泉的水，你才有可能做一个得胜者。那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你今生在里面，你懂得专注于主自己，你这一个目标就是追求耶稣自己，那这样的人他在来世可以承受这个生命泉的水做他的产业，他要承受这些为业做他的产业。所以专注于耶稣自己是非常要紧的。美国有一个短跑名将叫麦克强生，他是世界上跑得很快的人，有人说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他为了挑战这个人类体能的极限，他遭受各种沮丧，也经历无数的失败。当他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他也曾离群所居，在那里痛苦自怜，甚至呢，他失去斗志。但是每一次他经过疗伤止痛之后，他又再次站立起来。后来他夺得亚特兰大奥运400公尺赛跑的冠军。那他在这个奥运赛跑的情形呢，记者这样子描述说，当枪声响起的时候，这个麦克强生就如飞而去，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跑者都抛在后面，专心一意的注意跑道，好像那个观众的喧哗声从他的耳中渐渐退去，好像其他的在赛跑的人也都好像不存在了。他说眼前只剩下他和脚上的跑道，他心中有一个自然的节拍在运作着，他全神贯注在目标上。所以你看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得冠军，因为他全神贯注在目标上，他不分心。我们也一样，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忙碌的工作，以至于有许多的喧哗声，但是我们里面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一个目标，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奖赏也是主自己。如果一个人他目标很明确的时候，他就不会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对于世上的得失那么斤斤计较或汲汲营营，不会的。他在世只是顺服神，神要他在这个岗位上，他就好好待在这个岗位上。但是他的标杆、他的奖赏都是主自己。所以你在启示录二到三章，你会看见主应许给这种专注于主的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七节，请看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有一件事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实在是很好，他们有分辨的智慧，知道那些人是假的使徒，而且他们也 很忍耐的为着主的名劳苦做工，并不乏倦。而他们就在这个劳苦，在这个忙碌的侍奉工作的里面，哇，他们没有专注于他们原来的目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就是你的目标是耶稣，你的心是一直那么的单纯的爱慕耶稣，爱慕主耶稣在圣灵里的显现，那样宝贵主耶稣的同在。可是不知不觉，我觉得他们在忙碌劳碌当中，他们就失去了这个专注的目标，所以主责备他们，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他们没有悔改，再回到原先专注的目标主自己，那么他们会得不到主所应许的赏赐，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那这个来生的应许，其实我们在今生不会完完全全的明白，但是我想那个生命树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想来世的赏赐，生命树的果子也是指着主自己。还有在这里提到有人他说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有人觉得这个尼哥拉一党人，他们主张一种不受约束的放肆生活。所以主期待以弗所的教会的圣徒一定不要接受这些教训，要甘心让圣灵还有神的道约束自己，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成为得胜者。主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者，而这是来生的应许，我们今生可以略尝。因为今天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就已经尝到主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经历到医治，因为那个生命树的叶子是医治叶，对不对？生命树的果子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从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今生已经略尝，而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我们可以得着主来生的应许。你再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个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许多的圣徒他们都落在苦难中，甚至呢被下在监牢里。但是如果这些得胜者靠着主的恩典，在苦难中向主至死忠心，主应许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所以今天在地上你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为着信仰的缘故被威吓、被鞭打、被下监牢。最近那个伊斯兰国他们那样子的扫荡那些基督徒社区，那这些基督徒如果至死忠心，主也一定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你知道使徒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他也为主受苦，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他也提到这个冠冕的事情，请看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这里彼得也告诉我们会哦，那个来生的有一个应许，神要赐给那些得胜忠心按着神的旨意甘心乐意侍奉主的人，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还有保罗，他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也提到主应许要赐给他公义的冠冕。保罗知道这是一个来生很确实的应许，神要赐给他公义的冠冕。但是他也知道他要得到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第一，他要打完美好的仗，在世上有属灵的征战，他必须打完美好的仗得胜到底。第二，他一定要跑完所当跑的路程，行完神为他所定的路程，忠心跟随主到底。第三，他要守住所信的道，他要天天行道，天天顺服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第四，他说这个冠冕是赐给要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不但赐给他，也赐给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标杆，他爱慕主今生在圣灵里的显现，他也爱慕主那日要显现。所以他从主领受这个公义的冠冕。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来生的应许，我们其实不完全明白，好像主要赐给那些得胜者隐藏的玛纳，还有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但是一定要得胜，这个别加摩教会有巴兰的教训混杂在其中。那巴兰的问题就是贪财，你知道巴兰被摩押王巴勒雇来咒诅以色列人，摩押王看到以色列人扎营在摩押地边缘，他很担心，就找巴兰。他知道巴兰是个先知，有那种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他就跟巴兰说，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超能力替我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你该得的挂金我不会少给你的。可是呢，巴兰就是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因为神不让他这么做。所以巴勒又派更多的人来，要给他更多的赏金。我想巴兰实在里面有一点心动，只是神一直在拦阻他，但是他心里头还是有贪婪，所以后来他去觐见巴勒，我想是这样。后来他去找巴勒，双方沟通到最后，巴兰就跟巴勒出了点子，他说我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帮忙你除掉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弱点是美女，你只要派一些女孩子混进去，他们的道德就会被败坏，他们就会去做神不允许他们做的事，他们会跟这些美女犯淫乱的罪，而且会跟着他们去拜偶像，这样呢神就不会祝福他们，那他们因为犯罪而自招咒诅。他们跟巴勒说，你看我这个建议在你眼中值多少钱。果然这个贪财的巴兰，我想他拿到了一笔数目很大的赏金。所以别加摩教会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可能有个意思就是，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人会跟信徒说，没有关系嘛，现在的世代工作很不容易，找工作也很艰难，那你干脆在教会认识越多人越好，你可以去搞直销，你可以搞传销，或者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标会，要么就用投资为名，请他们投资钱这些来弄一些事情。 你知道最近有一期基督教论坛报就提到有好些教会都上了这些人的当，很多人他跟他说、欸、我可以付你很多利息，就是投资的那个东西会给你很多利息，前半年有利息，后来完全没有，到后来血本无归。可是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上当，所以有的时候很可怕。今天的教会有些小组，他们的小组长就是在做直销的，那他一方面很有爱心的服侍弟兄们，一方面又给他推销东西。那你知道弟兄姊妹一旦得过你的好处，你有爱心服侍我，你这样要求我买这个东西啊，你买这个东西对你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就不好拒绝，你知道，搞到最后他觉得他花了很多钱也没有那个人所讲的果效、啊、所以我们的通讯录很清楚，在我们最后一页我们很清楚的讲，请勿使用此通讯录做商务用途，包括直销、推销保险或其他盈利的物品、啊、我们不要让这个巴兰的教训混进教会里面，这样教会变得很不纯净，不好。还有也有人服从尼格莱党人的教训，就是过一种不受约束的放任生活。所以得胜者一定要胜过那种世界的灵、贪婪的灵、放纵的情欲。得胜者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全心全意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你履行了这个条件，遵行神的旨意，向神忠心到底，这样主应许给得胜者隐藏的玛纳，还有写在白石上会有他的名字，这是来生的应许。但至少这个隐藏的玛纳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对不对？所以在今生我们也略尝这个滋味，尝到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的自己，他就是那个隐藏的玛纳。我们再看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好，停在这里。主给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是诚心啊，诚心。那么推拉推拉教会有个假先知，他教导人一些撒旦深奥之理，可是那些得胜者拒绝出于魔鬼的教训，他们一心持守主的真道，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所以主应许赐给得胜者有制服列国的权柄和诚心。你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明亮的诚心。所以今生你做一个得胜者，在圣灵里你会感觉到主如明亮的晨星出现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主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用祷告制服列国背后的黑暗权势，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四到五节，启示录第三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一开始主就责备这个撒迪教会的圣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撒迪教会充满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可是有一群得胜者，他们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肉体和魔鬼的诡计，所以他们没有让自己的灵魂体被玷污，他们的生活言行有圣洁的样式。主应许赐给他们白衣，白衣是他们的赏赐，他们身上可以穿白衣，而且主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换句话说，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真的悔改警醒度日，他们的名字有可能从生命册上被除去。也就是有一天他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天父不会在众使者面前承认他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地上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身上要有白衣。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三章十到十二节，启示录第三章十到十二节，一起来读。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主要腓拉铁腓的这些基督徒学习遵守神忍耐的道，这是条件，这是条件，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你要遵守神忍耐的道，你要忍耐到底，要顺服到底，这样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么主的应许是什么？得胜者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而且神的名，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名，还有主的名都要写在他上面，表明这个人是属神的，是圣城的人，是教会的支柱，是天上那个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中那个重要且尊贵的人，是神所赏识所保爱的人。在腓拉铁腓这个地方，一个祭司如果他一生尽忠而死，那人们会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会在他生前所侍奉的殿中替他立一根柱子，那根柱子上面会刻着他跟他父亲的名字来尊荣他。同样呢，神也要给得胜者永久的尊荣。我们在今生不完全明白这个来生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在神殿中做柱子，可是我们约略可以明白，就是神要赐给得胜者永久的尊荣，这是一个来生的应许。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好吗？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却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这里有一个来生的应许，得胜者神应许让他坐在宝座上，与主同坐宝座，与天父同坐宝座。这个得胜者他需要 特别的得胜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那种自满自足，完全看不清楚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光景。那这些得胜者他们蒙了光照，他们全心转向神，他们听见主在西门外叩门，他们就那样打开西门欢迎主进来，而且他们为着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情大发热心。主不喜欢不冷不热，主喜欢一个人非常的火热。他说第十九节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他们一定要为着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情大发热心。好，有的时候我会听见有人这样讲，他说我也去过锡安堂追求，不过他们的追求是最粗浅的，换句话他现在更晋升了，他不需要在 对于我们所执着的与主一同坐席这些是那么火热。事实上他错了，他真的错了。主要我们一直的对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情存着极大的火热的心，那个意思是你对耶稣自己的热情永不减退。我觉得这个很要紧，你怎么样常常对耶稣的热情永不减退，就是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看那些恋人刚开始说哦，火热的要命，初恋哦，拼命要在一起，到后来结婚都不想在一起了。啊，当然那个火就慢慢熄掉了，不是吗？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好，只有你对于与主一同坐席，对主自己那样子火热，你跟主一直有个亲密的关系，你才有可能在火炼的试验中得胜到底，而且在信心灵性上十分的富足。因着你与主一同坐席，你就分享主圣洁的生命，你就穿了白衣，所以呢，你可以因着今生看重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你在来生可以得着神的应许，就是你可以与主同坐宝座。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你就看见主再次重申他的应许，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说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他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批得胜者他们果然得着神的应许，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们来读二十二章的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读一节就好，十七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章的十七节，一起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你看，其实二十二章提到来世你所要得着的应许，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告诉你条件是什么？你要来到主面前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72，颂赞诗选272。